我们下面就准备开始了，好吗？我们先唱一首歌，通常是我大概学好像是下面大概是90分钟，这一个半小时，你发觉时间很快过去的，会很活泼很开心的。我今天先做的话给你演练一下，就说我这个概念是这样的啊，那每堂我是怎么带的呢？一个半个小时怎么带的，给你走一遍，你喜欢的话当我那个 DVD 出来的话，你可以整套去买，就里面的演练，希望你带的时候活泼，以生命影响生命方法去带哈。我们通常先唱一首歌啊，会唱小敏的一首歌，就是说知心的朋友吗？最知心的朋友吗？啊，会唱吗？哈，好，我们一起来陪他们唱好不好？ OK， 好。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拿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画上是往前，你还何等地唱过身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再来一遍哈。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要天天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拿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画上死亡线，你还何等地唱过身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好，弟兄带我们做开始祷告。
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带到这里主要真的是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都可以信靠你也是知道我们的成长也是你 一步一步的带着我们，求你真的是在我们的心里头动工，让我们可以不再成为任何就是在上每天都学着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里头拿到灵粮，长大成人更像你，我们简单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阿门，阿门。好，我们第二功课是背经文，背哪一段经文呢？马可福音一章35节哈。我们通常背的方法是先背出处在哪里哈，背经文内容。再背出处，就是马可福音一章35节背，然后呢，最后是马可福音35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背，可以背的哈，一起来背哈，来，马可福音一章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马可福音一章35节，好，我就问在座的哪一位可以自愿背一下？好，姐妹来啊。
马可福音一章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马可福音一章35节。
非常好，意思不错啊，姐妹很好，记性很好。其他呢？早晚要背的哦。好，给他。
福音一章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耶稣起来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马可福音一章35节。
啊，哎，历史一样啊，但是字有些不同啊，起来的时候啊，天未亮的时候，耶稣才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好，好，谢谢弟兄。好，哪一位？很厉害，女生都很厉害，意思不错。嗯，还有呢？
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一章35节，次日清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中去，在那里祷告。
你一个是新译本吗？是不是？
没有，
不是啊，新译本啊，而且一些字有点不同哈。另外呢？
这个新译本
啊，
马可福音一章35节，次日凌晨，天还没有亮，耶稣起来往荒野的地方，在那里祷告。
OK。我们相信弟兄是对的啊。还有最后一首马可福音一章35节啊，最后姐妹了，剩下你一个。
马可福音一章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马可福音一章35节。
啊，到地方旷野地方去，在哪里祷告？好，感谢主啊。好，我们一起来背一下好不好？马可福音一章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马可福音一章35节，哈，这个很好的经文哈。那我们看看查经了，刚才不是请你们做一些功课吗？哈，这是查经的部分，灵修，请你填一些时间。我们从姐妹开始读哈。读经主要分几种啊？你认为哪一种最重要？你看看那个用麦克风好不好？怎么回答？
读经我认为有三种。
三种是哪三种啊？
速读、研读还有灵修。
是哪一种最重要呢？
我觉得灵修最重要。
啊，其实三种也重要啊。你说灵修就也可以了，好啊，就是很好啊。好，下面为什么需要？每天灵修啊，姐妹，你怎么回答？以弗所书4章20到24节里面，对对，对，好，没关系，好，弟兄先谈，先谈。
我一样的。
OK， 好 ，OK， 哦，做了另外一份的 ，OK， 好 ，OK， 好，姐妹说了，好了。
每天灵修就是要跟神有个关，建立关系。然后就是根据以弗所书4章22到24节，他讲的就是要脱去旧人，换上新人， 我也想到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心意更新而变化。
对，不但更新自己啊，
更
新的方法，对，不但是要脱去穿上，也很好。弟兄，每天灵修可以帮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重点是在克服己身吗？如果不是的话，秘诀在哪里啊？
对，我可以回答这个
啊，
因为我记得的重点不在于克服己身，而是就是说要 put off， 要 put on， 要穿上新人，
是，
要穿上神的
对，是将自己脱去，然后穿上新的哈，有神自己，所以每天早上灵修最渴慕神是很重要的哈。好，下面弟兄们，从耶稣身上我们可以去学到什么灵修的榜样啊？从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五节，你抄功课了是不是？好了，我们跳到这个弟兄们啊
啊，
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怎么看呢？
在这里看耶稣他灵修的的习惯，这里就是说他经过一天或者几天很忙的工作以后，但是他灵修的时候就第一是凌晨，就是在早上第二是来到旷野的地方，就是安静的地方，自己一个人第三就是祷告。
对，而且你看前面的哈，比方说看看之前在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呢，你看看耶稣在祷告之前那天做什么，看上去很奇妙的，如果你小心看呢，前后文都非常有意思的。在他祷告以前的发个等二十一节，好不好？我们请外回的弟兄姐妹念一下哈，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好不好？外回的弟兄姐妹替我们念一下，来，到了加百隆。因为他教训他们，我就问弟兄姐妹在座的我们几位哈，这耶稣第一天早上祷告之前那天，耶稣做过什么事啊？来数一下。
做了好多事。
首先讲到赶鬼，在会堂里面啊，就是治病了，治那个西门啊，那个岳母。还有呢，天晚预论发生什么事呢？
赶鬼。
他将全程的
全程的
有鬼的有病的都来耶稣治好了赶了。
嗯
啊。耶稣忙不忙？
忙。
耶稣忙还是我忙？
忙。
耶稣忙一点嘛。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很忙，不可以早上爬起来跟神灵修。耶稣也忙哈。耶稣为什么那么早爬起来呢？要先独处哈，而且很重要，他懂得在神那边拿力量。很多弟兄姐妹基督徒犯一个很大的毛病，很多时候信了主以后还是怎么样，跟没有信主没有什么分别，还是自己去干，拼命去干，结果呢生活方面压力很多，也不但是现在是要做研究啊，做学生啊，做学者教书啊，还有加一个服侍，各方面的疲于奔命很多。但是他忘记了，其实呢你做了基督徒完以后呢，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泉源是怎么样，从神那边来的。每天早上是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在神面前拿养分。耶稣就是这边做好一个榜样的，他说 睡早晨的时候还没有亮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很想的时候很早就起来，还没有亮的时候在那边找个旷野，是不是要开车去旷野啊？不是，这个安静的地方啊，在那里就跟神亲近了啊，是个秘诀来的，所以我们叫灵修的秘诀啊。好了，既然讲灵修秘诀，我就看看你刚才灵修，昨天今天早上灵修的有没有灵到什么东西出来啊？啊，我们在座的六位弟兄姐妹，哎，昨天你举手是礼拜一的有没有啊？你是礼拜一的两位，礼拜二的呢？礼拜二有一位，三的有没有啊？礼拜四的呢？有一位，是两位，礼拜五的呢？你是礼拜六的。
哈哈哈哈哈！
啊，我们昨天你有没有在？你在不在？三的哈，你是三的哈，啊，是这意思。我一猜是礼拜六的。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啊，在灵修分享就是说，希望你，比方说你今天早上跟灵修的时候，神跟你说什么，跟你最近生活有什么关联，你跟神做什么祷告哈，好不好？礼拜一的，好不好？姐妹先开始好不好？看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礼拜一的那部分哈，看看神跟你说什么。礼拜一，
我觉得神的话就是一章十二节，
十二节对他有触动哈。好，你请说啊。
对，就是
好吧，我们陪他们他念一下好不好？第一章，我们外围弟兄姐妹一起念一下来。不是害怕的人，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好，姐妹，神怎么跟这句话跟你有一个互动呢？
啊，对，我先想到的就是说，很感谢神，我成为他的儿女。
是。
因为最近，对，因为我有也有孩子，然后我就
孩子多大了？现在？
我一个是六岁了，一个是九岁，
OK，快
十岁了。
啊。
然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爱我的孩子？
啊，
而且我有时候经常跟我的孩子这样说，说妈妈为什么爱你？
啊，
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是，
没有任何原因。然后而且我有时候经常会跟他们说的一句话是，我说你知道妈妈 never hurt you，never harm you，是把最好的要给你，
给你的，
妈妈一直为你着想，妈妈给你的都是最好的。
是，
当然为什么有时候你不听话？对，但是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是想到了神，就说也是一个。在我眼前也是一个 picture，
是
说我是神的儿女，而且这个权柄是神赐给我的。
对，
那也就是说，神把他的 power， 把他的能力，把他所有美善的东西都给了我。
是，
所以我很感恩这一点。那我怎么样才成为神的儿女呢？神也给我一个方法，
对，
就是说我不是靠我自己去做一些什么善事积善成德，
对，
不是去。就是说去凭自己的 feeling 感觉，
对对，
而是神说，如果我信他，如果我接待他，他会赐我权柄成为神的儿女。
对
对，所以我跟神的祷告就是，我感谢神赐给我这个权柄，让我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
对，
我愿意在他这里面，希望做一个顺服的儿女，
是
来听从他，来跟从他。
你当时在。灵修的有没有就是享受一刻，就是你回到你带孩子的时候那种甜蜜的感觉，然后从那边就投射到享受你跟神中间那个甜蜜的感觉，有没有这样情况？
因为我也会听歌，
是，
对，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共享了一个父母跟孩子那种，说是天伦之乐，
是很好，姐妹很好啊。记得灵修最重要不是讲很多东西很深了，而是说在情里面跟神一个呼唤，尽量投在里面 personalize visualize personalize 跟你最近的生活结连在一起，很深的让神跟你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礼拜一的弟兄，啊，你是哪一句话对你有帮助啊？
我也是看到第13节，
十三节
啊，第十二十三，就是从我们是最重要，就是从神而生
啊，
也是不是血气，就是从神而生啊，而且是我就想着，就是这个不是肉生的生，也是，而是一个这个重生，就
是，
重生的时候就是从神生出来，
嗯嗯，
而且我也想到，就是伤了以后，不是说很伤了以后也不管，就成为一个那种神里头的人，也是伤了以后很重要，就是成长。
是。
是，就是跟姐妹说的那个，好像带孩子一样，就是伤了以后，最重要就是帮助他成长，
是，
就是希望我可以成长。那让我想到昨天晚上那个那几节我们就需要领袖的话，我就说想到昨天我是想着那个我们渴慕神我们渴慕神好像那个
渴慕神
鹿
渴慕溪水一样，对，
像鹿渴慕溪水一样，
是，
就是好像生了以后我们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成长的时候，人家就真的是渴慕那个溪水，
是
所以我们整个心灵就是像个神一样。
那这个灵修的关系里面，有没有令你想到最近或者过去有点情景是怎么样？有没有想到一些东西很具体的？
就想到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吧，就是我们带孩子那个总有方法不一样，也是那个 emphasis 也不一样，
是
怎么样
协调？
最重要让孩子学到什么东西？那我们就想的也不一样，
是
但是我想最重要就是让孩子学到渴慕神
。
渴慕神的那个心灵，
对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的，就是怎么样，你应该怎么做或者不应该怎么做，那个细节其实不重要，就是你只要是有一个渴慕神的那个心的话，就会想到你很自然那个圣灵就教导你应该怎么做。
是，我很有同感，跟弟兄一样，我大概是上个礼拜，我儿子他是 middle school 毕业，我跟我太太去看他，哎，有个惊喜的，然后毕业之后，他原来班上面有一个最优秀的学生奖，他原是全班第一，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就校长就颁发给他了。当时他在上台的时候领奖的时候，我就为他祷告了，我就跟弟兄很像，我首先为他能够拿得好成绩，我不用说爸爸担心他成绩的，我向上感恩。但是我可说更重要是，因为他是个独生子，我希望他神给保守他，在新生灵里面或是身体方面保守他，神保守他的健康，不要或是在罪里面呢，或是在身体受伤害，宣神保守我这个儿子。第三个，他是因为是一个独生子，我是一个儿子嘛，他可能人际关系不是很懂啊，所以呢，我希望神不但是头脑很好，也是在人际关系，我希望更好。我最后一个为他祷告，在他领奖的时候，我说就是一样，我希望他有个很强烈爱神的心，因为我知道如果他有强烈爱神的心，他不会错到哪里去的，是不是？他有个很渴慕的神的心的话，什么都是不用担心的。所以当时候我就为他这样祷告，就很像弟兄所说的哈，就是生了以后有个渴慕的心。继续讲讲，谢谢弟兄一种很好的分享。礼拜二的刚才好，请弟兄来分享一下。
我们礼拜二也是那个约翰福音一章14-18节。
14-18节哈。
这个比较长，但
是
我对我比较就是我今天灵修对我比较有 touch， 有意义，就是17节。
17节。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是。
我就是这句话呢，几个地方插出几个 keyword，
是
一个是
律法，
恩典和真理，那就摩西和耶稣，
是，对，
这个我通过这个灵修呢，我就是说对这个对这四方面有一些更有一些理解，
是
更有一些新的理解，首先是什么？首先摩西和耶稣。就是说，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他们是怎么样定位的？
是什么定位？
那个什么，摩西是
啊，李耀兄，给好。 可能有些弟兄姐听得不清楚哈，啊，后面
听
不到
啊。OK， 所、so, 以我就现在就我通过这句话，我也更对那个保罗当时讲这个律法和恩典有更多的认识，圣经之间互相的认证。
是，
比如说这个律法就是通过摩西传过来，是让我们知罪，
对，
让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
是。
然后呢，就是说在这末世，神的怜悯，神的救赎，就通过耶稣基督，来把恩典和真理给我们。
是。
这个后面我得想这个恩典和真理，到底我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对我来讲有什么新的看见呢？
是。
就是说这两个是在一块儿的，恩典和真理在一块儿的。
是。
就是说你不可能脱离真理，追求恩典。
是。
也不可能只有恩典，没有神给你真理，没有恩典，神这两样同时
给的，
而且通过耶稣基督
是
这一个这一个神的儿子给我们这些，然后说恩典，又想恩典到底什么？那就是救恩，让我们这罪人本来应该死掉的永死罪人给我们永生，
对，
然后呢，这个这些都是从耶稣里面来的。让真理也是，就是说，就神的一个这个，首先是，颁律法，像律法治罪，让人治罪，然后再救赎，
是
这一些就是神的神的创造，这所有的这一些真理，也是通过耶稣来解释出来的。就在末世的时候，通过耶稣，就像耶稣当时自己讲的一样，就是他的真理、圣灵、道路，都是互相认证的。我就通过就这句话呢，就是说由我通过灵修让我看到自己。
那对你最近生活、过去生活有什么令你想到呢？
生活上在这方面我没有
太多的联想，
今天早上灵修没有太多的联
想，
因为这大部分我看到我灵修的不是太深，但是我主要是知识方面的
是
得着，
所以希望弟兄可以朝着那个方向。像一些女孩子一样感性多一点哈，感性多一点哈，那我们现在越来越像神，一方面越来越像的话，神是两方面都有，一方面有真理，一方面有些情感方面的哈，一些方面，希望我们可以越来越温柔啊，越来越有一些感觉的时候，你就发觉到不但只是真理分析哈，女生也是这样哈，不要只是感情啊，还有需要真理做根基哈，这个是一个就是互相来互补嘛哈，这个小这边谢弟兄的分享。礼拜三的呢？有礼拜三的，好，弟兄来分享。
我是那个礼拜三的。
好。
是那个。
又不行啊。好。
是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一章。
19-28节。
啊，十九二十八。
对，其实就是一段挺长的一个经节。
是。
对，但是。他主要讲的呢是，就是司洗约翰，然后一些其他的人问司洗约翰他到底是谁。对，在这里面我觉得最让我想象比较多的就是第27节。就是在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鞋带也不配。
27节。
对，27节。然后看这个以后，其实我想到了很多东西。
啊。
但最主要的我想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的一个最关键问题是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在这里我看到了司洗约翰自己的谦卑。
啊。
那他之前讲，他就说他很诚实说，我不是先知，我也不是以利亚。然后他说，其实我是一个很卑微的人。然后其实有一个在我后面来的，他是很伟大的，而我自己很谦卑的，我自己跟那个人鞋带都不配。
是。
结合到我自己的生活来看呢，就是说我们得很真实认识自己。自己其实也是很渺小的。我想到在那个古希腊吧，有一句话就是说得认识你自己。
对。
然后呢，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是。
所以说你得认识自己，自己其实很渺小的。然后在我们生活中，可能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体现神的荣光。然后在我们生活中呢，神应该是处于最主要位置的，我们应该把什么事情都把神放在首位。而我们其实是一个很谦卑的，就像一个小绵羊一样，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对我们人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其他事情才说应该怎么做。
有没有联想到最近你的生活或过去生活这一步有没有是跟你个人的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男生通常犯了个毛病，就很多时候留在抽象那个层次啊，没算是道理，哎，想得很透了哈，但是呢还没有接到个人方面。当你没有接到个人方面，神就很难打进去啊。你尽量去联想的 visualize， 想到个人方面，你伸下去有没有想到什么？你定位嘛，自己定位嘛，想到自己啊。
对啊，我是想想自己，就是说在每天都应该把神放在首位，因为过去自己也是把自己放在首位，然后自己呢感觉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然后就去想得到自己的比如说论文发表啊其他一些事情，但是自己想到其实这样一些事情都不是结果，其实都是工具，而最根本的那个结果应该是去荣耀神，对，应该把这个位置给流转过来，
是，
对，
很好。
所以过去我觉得我的这种目标可能是也是搞反了。
弟兄是什么时候信主的？
啊，我信主没几个月。
没几个月哈，所以你发觉到对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对，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
嗯。
就是你要把那个主放在你生活中主要地位，然后把自己谦卑的放在那个下边。
这个不容易的，还会有挣扎的时候的，长长的时间啊，那个老我也抱上来。谢谢弟兄的分享哈。好，有没有下个礼拜四？没事 ，OK， 请说。
我查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29-42。然后今天早晨我就在读的时候，首先我想看到让我说感动的就是对耶稣的约翰对耶稣的两个称谓哈，就是说约翰说看到神的羔羊，然后接下来在34节时他就讲。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是。
然后，我就问神，我就说，实际上神的羔羊和神的儿子是非常不一样的哈。
嗯。
神的儿子就是说他的儿子就有父亲的身份，就是那他的荣耀哈。神的羔羊好像就是神的一个，你说就是他用的，
嗯，
他用的东西。然后我就现在就看，再回头看29节。我就看到说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我就知道啊，原来神称他的儿子为羔羊，实际上就是说他有他的目的，就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然后接下来使徒约翰在33节的时候，他说他是用圣灵施洗的，就是讲神的儿子是给我们用圣灵施洗的。我就想到神真的是感谢你，不仅要除去我们的罪孽，然后还要赐我们新的生命，因为用圣灵去解决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哈。后来我就接着往下看，然后看那个当36节，然后约翰就是跟他的两个门徒说，看到这是神的羔羊。我就一下想到说，为什么约翰没有说这是神的，看到这是神的儿子？然后我就想，实际上神用来吸引我们的就是天父和孩子的关系，就是羔羊哈，就是神的羔羊，下一个就是一个连结，所以这个是神他是要跟我们建立关系，而不是说他要高高在上，你看我是神，我的儿子下来你要信他，他说你看啊，这是我的羔羊，我是用他让你替你献祭的哈，我就这里我就进一步的感谢神哈，然后接下来到38节的时候。就是他的门徒就耶稣就说，他们就跟着他，耶稣就问他你们要什么，然后我就好比是主在问我说你跟从我是为了什么，就是他的实际的 motivation 就是动机哈，
是，
我就问请问神我跟随你的动机是什么，
嗯，
然后反正就问号在那里的时候，然后我就看接下去他的门徒就说拉比你在哪里住，我就好像答非所问哈，你要什么，他问在哪里住，然后耶稣就什么都没讲，就他没有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就说你们来看，然后接着我就在想，那个如果说比如说王磊他要我去看哈，就他家有很好的很大的 house，
是
就是说
就说我就想看他为什么问你在哪里住哈、啊
嗯，
是不是就想看到说你的主他住的地方是不是让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很荣耀的哈、啊？但实际上耶稣曾经说过，虽然他肯定是一个很破的，
嗯、
所以他就都没有枕枕头，没有枕头，也没有住的地方哈、啊。啊，但是呢，嗯，他就是说，他就跟他待了一个整个的下午哈、啊。我就想，如果我去谁家做客，就一直待着，一直待着啊。然后我就想，他是在做什么？肯定就是听你讲话啊，一直那样待着。然后后来下面他们那个西门，就是那个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就回去找西门，他就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就想象，他肯定是非常高兴，就是说，他跟他一个下午，实际上从他的外在的东西来看，他好像不是力来跟随哈，但实际上他就是说，马上就去告诉他哥哥，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然后因为最近呢，实际上我就在一直在这几个月以来，我就是挺感动，我老希望我向家人传福音哈。我就在想神啊，他那个刚信主，他就马上就是感动，就是说神就是感动他，就是要把这个告诉他的亲人。我信主11年了，我就没有这样的感动啊，我就是。不是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没有这样去做哈、啊。然后就是求神真的是怜悯，就是看护我，就是使用我。
嗯
然后，
那你跟神怎么祷告？刚才，
我就祷告时，我就祷告，就是感谢主，他为我们的罪死的十字架上又赐我们新的生命，然后他用他的话语就是来建造我们，然后实际上他就是为了我们把这个福气传给别的人。
嗯
我就求神真的是坚固我，给我勇气。
嗯，好。
就是让我把这个真的像安德烈一样，
对，
高高兴兴的说我遇到弥赛亚。
是，谢谢姐妹的分享。姐妹的好处都是她整个经文很多时候带进去，而不断去跟神一个祷告。一个缺点是，就说因为你每句话都去想的时候，你就很难很深的去下去了。所以我比较提议啊，这个方法也可以，但是呢，我比较提议说，你看完一段以后，特别找一个特别的有感受的，就再用个金句法的深入下去。这样好像弟兄，那他每个字都要这样下去的话，这个深的情感就会深下去。不让你每一点的话都讲一讲讲的话，你就很难深下去了。记得每天早上最重要不是学这经文讲什么，那个是严禁的时候，最重要是说找一句话跟神有个情的约会。我待会示范给你看这一个，我现在请姐妹再说一下哈。姐妹你是礼拜几的？
我是礼拜四。
好，你还会说一下哈。
我觉得我最有感动的一句话也是和雅姐姐妹她后面讲的那个一样，是说
第几节？
第41节。
41节，好吧，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替他念的，我们外围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下，来。第41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
还有42节。
42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基法。”西法一出来就是彼得。
我觉得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心里很有感动，就是说，安德烈他自己就像雅姐姐妹一样，他刚遇到弥赛亚的时候，然后就去领他的兄弟一起去见基督。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想到我的家人，因为我以前也一直在为他们祷告，但是就是觉得不知道怎么开口去跟家人分享这样的福音，
是
因为心里也想着，因为他们可能会有拒绝，因为我们之前受到的教育都是那种无神论的教育，
是没错。
一直在想要分享，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分享，所以想求神赐我智慧和力量。
是，很好。一生机会哈，好，我就跟分享，我是礼拜四，我也很有感受，请弟兄们看了、我特别看到是哪一节的，35节到38节哈，特别是38节，好不好？请外回弟兄姐妹替我们念一下35到38一章，好不好？来，
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 你在哪里住。
好，我同样就好像姐妹啊，我特别感受是三十八节，我就想象了，你记得我们的 MVP 吗？我想象比方说今天是秋天早上起来，我呢是想象我 P 的，我是 personal， 我是其中约翰的一个门徒，我跟我的兄弟跟约翰我的师父在谈话的时候，哎，就有一个人在我们面前走过去了，他穿冲白袍然后走过去，那我就好奇了，那我的师父约翰就说，看啊，这个是神的羔羊哈，那我就不要我老师父了，我就跟我的兄弟就这个新的师傅了啊，还好这个老师傅很大量啊，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所以呢你去没问题啊。那我跟我兄弟呢就跟了哈、啊，跟在那边，哎，那个白袍的啊，就是耶稣嘛，就朝前面了，已经走得很远了，我们就在那边跑了，跑的时候我们就喊了，哎，耶稣耶稣等我们，我就喊了啊。今天秋天起来的，风起来的，耶稣呢就转过身来哈、啊。头发飞起来非常漂亮的、啊、那衣服也披起来非常漂亮，要想象嘛、啊、想象就还晚了、啊、这想象都还很形象化的，你想象多的话你情感就比较容易出来的、啊、所以男生可以适用你的想象，不要太抽象太理性、啊、你想象的时候耶稣就起来飘起来，我就想象，然后他回来就讲一句话，他讲什么，你们要什么，当我一灵修一灵到这五个字的话我就愣住。我今天想啊，如果是今天，如果是我跟着耶稣，耶稣，我说耶稣，耶稣，我要跟随你啊。那耶稣转过来，他会问我，你要什么？我当时会怎么回答呢？你跟我干，为什么跟我？我有一次在 Boston 领会的时候，我有一个退休会在三天的，领会完了以后，有个姐妹来找我，她说：“郭老师啊，我想问你一些问题。其实呢，我信主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我没有信主以前很顺利的，那信主以后很怕，很多时候很倒霉，所以我就没有去教会了。这次呢，我已经有一年没有去教会了。我这次有个姐妹说你来了，所以叫我来。哎，我来的时候我听得也不错的，所以我问你啊，郭老师，我的问题在哪里啊？为什么那么倒霉的呢？信主那么倒霉的呢？哈，那我就给那个姐妹看那段经文。我说姐妹啊，如果今天耶稣转个身来问你啊。你要什么？你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你跟从我是为了什么？你跟从我是因为我，你要生活顺利吗？如果你生活不顺利，你要跟我吗？或是说，你跟随我，你可以找到工作吗？或是保守你家人吗？如果这些东西我不给你的，你还要跟我吗？”所以当天早上，我就用这几个字反问我自己了：我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我刚信主的时候，哦，神来帮助我嘛，治我的病，哦，学业方面你帮助我顺利一点。但过一阵子的话，发觉到这个理由不够了，因为有时候不是那么顺利的哈。那个时候还要跟，还要跟我，那究竟我为什么跟他呢？因为他就是我的主嘛，我就爱他，我就跟定他了。我当时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跟定你了，我不是为了什么其他原因，我就跟定你了，我就成为那样的祷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灵修，有看到吗？不在于多，在于怎么样，情感要深，而且呢一定要跟自己产生关系的，让在这情况里面就容许神的用这句话里一波切到你心里最深的地方，然后里面翻转，就不断去问你一些问题，因为有带落的嘛，你跟人祷告神就回应了，就那边有带落的话，神就在你心里面讲，每天对付了一点东西，那一个礼拜可能不是每次，每个礼拜有两次就不错了，你就发觉到你成长就很快了，而且这个成长不是知识越来越多啊，而是生命里面很多里面的很多盲点啊，神都一个对付，你就成长。为什么灵修好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么有能力成长那么快，其实就是让他敞开那个赤子之心，让神可以切进来，那这个是门徒训练的秘诀。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我就看到我带他们的时候，我很鼓励的，而且他们很愿意敞开， 我就鼓励让他们从心里面讲出的话，而且讲出的话不但是自己分享，是按照神的话的。他久了以后他就很扎实了，每天早上都很扎实，用神的话跟自己圣灵结连在一起，跟神一个沟通，就祷告了。所以门徒训很重要，不但是老师讲啊讲啊讲啊，更重要的是，特别我们这很多教授知道，这叫高等学府的话，不就是教教教或怎么样，要培养他的，要鼓励他独立思维的，要鼓励他独立的能力，这样他只要他不但是可以喂养自己啊，以后他懂得来懂喂养其他人了，就培养他们独立的能力。所以我们小组带领的时候就是互动的，生命影响生命两个东西是什么？第一个要真，要讲生命的见证，所以呢要求里面要跟自己生活要结连在一起的。第二个是什么重点呢？要互动，那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样，我们就祷告了。比方说有困难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了，是明白了哈？这个是我的秘诀，我现在是要示范给你看的哈。好吧，姐妹，听我们做这一方面的一个简单的感恩祷告。姐妹来的话，你带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再讲下一部分啊。
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你面前倾心吐意。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从心里渴慕你，建立与你一个亲密的关系，享受你同在的喜乐，也让我们的生命一天天因着你可以得到更新，得到改变，知道我们认识的是一个全能全知的主。我们这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过去信主追求神的时候，我走的错误的路，我以为是追求神最多的话，说还有看圣经，听很多道，听很多道，这个道没有错，蛮好的。但是听了道以后呢，在新听的道就说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今天要学，不断要求什么新的东西，新的东西。结果说了听了很多年以后，就发觉没有什么新东西，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就以为成长方法就是听到累积圣经知识，后来发觉不是这样的，很多基本东西啊很简单的。最重要什么呀？打到你上面去，而且打到你上面硬核的话，你发觉到这个火起来的时候，你就发觉很有活力的。你再用去带人的话，看到他成长的话，你自己有很大触动的。所以圣经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呢、啊，很简单的，不是什么高言大志，而是很实在的，在生命面前结合在一起，有动力，而且有感染的。就非常活泼了，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所以这个材料不是很深的，但是呢就要求怎么样，要一定要结合你的生命出来，出帮助的一种水面。好，我们下面就看第二课哈，就好像每次我们看一边部分呢，我们看看地下部分，下部分是什么，就是得救的确据哈。看看那个讲义，不是什么今天发的这个讲义的得救的确据啊。比方说我们刚才走过了，有背经文了啊，有祷告了，有我们查经了，查经完又有灵修分享了，完差不多以后呢，我们就看这一次的题目，这次题目就是得救的确据。我们来看看得救的确据这部分。好，大家在讲义方面你看到吗？有没有看那份，就是你的那边第几页，第五页嘛，看到吗？第五页有看到讲义部分啊，我这个材料是编了一个大纲而已啊，实际材料的话是跟他们讲的。那实际材料我其实所有东西我就录音的，我的讲到都录音，是给那个老师，有一个老师版的啊，我都会考给寇老师寇医生啊，让他可以有一份，你喜欢的这些老师可以去听，那学完以后去带人家哈，你带的哈。我们那个题目是得救的确据哈，我就问在座的几位弟兄姐妹，人家如果就问你哈，你说我们信主啊，你们基督徒很多的俗语，你们说什么得救得救啊，什么是得救啊？人家问你是什么是得救，你要怎么说呢？你们俗语太多了，然后说得救得救，什么是得救啊？你简单的怎么说呢？什么是得救啊？他说你这问起来就瞪住了，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哦、什么是得救啊？
信耶稣得永
生，信耶稣得永生、啊、是一个答案。
可以给他讲个例子，就像一个犯人该判刑
处死了，但是可能有一个赦免，他一下子
就赦免了哈。姐妹呢，你怎么看呢？人家问你什么是得救，你怎么回答他？
得救就是有一个永生的生命。
有一个永生的生命哈。弟兄呢，你怎么回答？
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时候，就是在罪里头生活。
OK。
得救就是可以不在罪里生活。
从本身上观，弟兄你怎么回答？
我回答可能有两套，
有两套方法啊，看看两套是怎么样啊？
官方的就是说，
官方的啊、哦，有官方的版本啊，
就是说信神的儿子，信耶稣基督，就是得救，就是永生，
是。
但是从我自己内心里面，就是说我自己的体会，真正体会就是说，有圣灵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有圣的印记，
是有印记。
这是我就从内心里面所得救的一个确据。
确据在这边很好啊，得救哈、啊。那大家有没有听过属灵的四个定律啊？属灵四个定律是什么？四个定律啊？你们自己几位有没有知道吗？有没有听过属灵的定律啊？有没有听过啊？第一个，相信有神存在。第二个，相信自己有罪。第三个。相信这是神，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死，为我们罪，十字架替父我。第四个，因为接受耶稣到我的心里面，用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他可以住在里面带领你，将一生交给他。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得救就是这四个主要部分哈、啊。他一说有没有神存在，他承认自己有罪，然后呢，耶稣是成为神的儿子，为了拯救我们来死的啊。然后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就四个主要东西。那你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中国现在人很多中国基督徒，很多中国学生信主的，他发觉到很多信主以后没有什么改变的，因为现在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讲的不是很清楚。你知道现在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出来传道啊，第一句话讲什么吗？在哪里出来的？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十七节，好不好？我们翻开好不好？请弟兄姐妹翻开啊，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有找到吗？好，我们请外汇弟兄姐妹替我们念一下，来。所以耶稣天国近了，他们要什么呀？要悔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为什么传福音有时候传的不是很完备的时候，是对一个罪没有讲得很清楚。如果对于那个罪不是很清楚，他们说哦，我有罪，我接受神了，就算了啊。他没有感觉到这个罪是很重要的东西，他是真正是。所以他的罪都是很不清楚的话，耶稣对他的救恩不是 很有力量的。当他真明白他罪的时候，他有翻新的话，他才怎么样有一个新的生活，新的革命。就是他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罪人，才需要耶稣的拯救嘛。我常说没有死过的呢就没有生，你没有死就没有生，你没有满足知道自己是很大罪人，你不是很痛悔的罪的话，你就说接受神有没有，就接受了，就是这样，都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如果你明白你这是个罪人，你就在感觉到很不对的时候，你才需要耶稣的救恩，你就有个翻新。所以很多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信主以后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试过一次在认真在神面前做个认罪祷告，今天晚上就可以这样做，回家里面跪在床前里面跟圣灵光照说，过去在一生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引以为憾的东西，在神面前神的光照里面提点你一遍，你在神面前一个月认出来，然后在耶稣说，耶稣请你用你宝血洗净我的罪，以后我再活的话不再是我，乃是你在我里面再活，从此是新的我在活。所以如果你没有试过真的认真在面前认罪悔改的话，不妨这样做的，旧事已过都是新的，重新的翻新了。就算是你没有想到什么东西，你可以想到说你过去怎么样，你过去是好像弟兄所说都是为自己活的，走自己的路，这个本身就是错的， 现在怎么样？最少这一方面说，神，我以前走错了，现在怎么样？我愿意回来跟随你走。定位了，弟兄所说定位了，我过去是定自己位啊，这是老板走自己路，现在怎么样？定位是说我跟随主的人，我现在悔改，我愿意走这条路，在神面前一个好好祷告。我想鼓励他们。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一个美国弟兄去传福音，我很喜欢传福音的，我做传福音的一时两了，一边传福音一边是门徒训练啊，带他传福音就是在当门徒训练。那有一次有一个我在澳国带一个澳大利带一个学生，澳国学生，他是 Mr. Austria 很大的，他选了那个 Mr. Austria 很健实啊，这个身体很健壮的，这是这个所谓的那个你知道 Honors是 Honor 吗？ Honor 他是 Mr. Austria 的，他就是下一届的很多届的 Mr. Austria， 有聪明的人啊，很有在班上成绩很好，而懂得很多交接都非常好，所以我对他很多负担。所以在澳国我跟他讲过以后，后来他我们兰卡继续上课的时候，他就我就找我就叫回一个美国弟兄去跟他传福音。那传的时候我跟他讲在科学例行方面他是头脑很好嘛，讲完以后呢，我就请我那个弟兄，美国弟兄，他叫 Edward， 那 Ed 啊，你替他做见证好不好？ Ed 就说好啊。他说你不要以为我是美国人，其实我信主只是几年而已啊，我从小的时候因为我爸妈是基督徒啊，都是去教会的，而且我从小受洗了，但是呢我平常生活呢，虽然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啊，我礼拜一到礼拜五生活啊是很放浪的，礼拜天比较乖去教会嘛，所以我平常生活跟礼拜天生活是两样的，不很和谐的。有一次教会里面有个弟兄啊来挑战我，他说 Edward 啊，我就问你啊，今天说不好听你出了车祸，你死了，你问飘到天堂面前，守护天使说 Edward 啊，你凭什么让我进去？ Edward 你有把握进去吗？ Edward 想起他礼拜一到礼拜五干的好事啊，就没有把握了。那个美国弟兄就知道 Edward 还没有得救，虽然他常常去教会啊，他没有真的得救，所以就跟他说 Edward 啊，得救是什么？要认罪，要明白自己不够好，怎么样？因为耶稣洗净来洗净你，而且怎么样？从此要交给他，将你生命交给他。那二人明白以后，就跪下来祷告。因为我一这样祷告以后嘛，他就变了，他生活就变了。礼拜一到礼拜五就不放浪了，跟礼拜天的生活就很吻合了。后来怎么样？出来念神学院，现在成为一个宣教士了，在中国宣教，生命有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要讲得清楚。他生命才改变，不然他以为他得救，其实没有得救。这科学叫得救的缺据，有很多以为他得救的，其实还没有的。你就给他一个挑战，你可以问他，说不好听的，今天去出车祸，你去天堂啊，你要把握进去吗？他就没有把握，刘北华就跟他说了，得救的根源在哪里？但有一些是相反的，明明得救啊，他不确定他得救的。我有一次在佛罗里达有个教会请我去开布道会，我在呼召的时候，有个弟兄，有个男生高高举手，第一个举手，我看得很开心，很有决心，然后其他几个手就举了，举完以后呢，我就跟那个要我来的弟兄说啊，今天我看那个弟兄高高举手，我好开心哦。要来的弟兄说，郭老师不用那么开心，每次讲员呼召他都举手的。我说惨了，我就问了啊，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不他确定他这得救有什么问题啊？我就问你们了，一个不确定他得救有什么问题啊？一个人，
就
你说，
他就老是不能脱离他的救我吧？
对啊，不能救我，还是原地踏步哦，生活很失败，没有见证哦，很难往前了、啊。所以我们需要帮助一个已经得救的人，要确定他得救，要跟他的得救啊。你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就是说向前走啊，有听得懂啊？姐妹怎么唱的记得吗？很好啊，唱吧，唱下去。还下面呢，前走啊，努力向前走， 守着你缓缓喊的人不配今生过，向前走啊，努力向前走，耶稣在前头。这首是马太福音出来一首歌哈，就讲的嘛，我们向前走，向前走，不要往后看啊，守福节的往后告是不配信神国的。我们那个美东南区啊，早期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小查经班没有牧师，所以呢我们开营会七月的 July 4的开营会的话，通常是怎么样，一些小经班的话就请牧师来受浸了。有一年有个藏牧师给他一些受浸的人呢先上一个课，确定他们得救，讲完他们得救以后呢，跟他们唱一首歌，向前走啊，向前走啊，教他们唱一首歌哈。所以第二天我们就有勇气是受浸的哈。所以他们穿了白袍以后呢，一个男的女的，一个从男的更衣室，一个女的更衣室，就好像鸭子飞在那边，他也一个躺在上面呢、啊，向前走啊，一边唱歌一边呢、啊、朝着游泳池这边啊。向前走了，然后全在那边的嘣一个这样就下去，洗啊洗啊洗啊，上来的嘣一个啊，再不回头啊，好好玩啊。所以做基督徒啊，要往前走，接受神只是刚开始的，要鼓励他往前走。如果他常常不确定得救的话，就往往在原地踏步的，就很失败的。所以这个课门徒训练帮助一个信主人知道他已经确定的救，就不要怀疑了，就往前走了。我怎么帮助他确定，有两个东西啊。第一个用经文，你看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十一到十三节，好吧，大家翻开好吧。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一到十三节怎么说的？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一到十三节有没有找到啊？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一到十三节有找到吗？啊，约翰一书好不好？请大家一起念一下来。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的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叫你请自己有永生。使徒约翰写这封信有什么目的啊？按照跟你们所说的，我写这些话有什么目的啊？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谁有永生呢、啊、有儿子的人就有。当你接受耶稣的话就知道自己有永生。知道这个希腊原文其实有两个词可能写的哈，有一个叫做 ginosko， 一个是这样写的，一个是增长的知道，慢慢知道，一个是完全的知道。你猜这个使徒约翰在原文写的时候是用哪一个？是第一个呢还是第二个？是第二个，完全知道。所以使徒约翰说，当你有神的儿子的话，要你完全知道怎么样，你完全在神那边受戒了，你会有永生的，不用担心。神的话已经确定。而且另外一段经文很好的，以弗所书的，我们看看第一章十三节啊，我用经文就帮他爸说，当你接受神的话你就有永生了，就不用担心，就往前走的，用经文支持他鼓励他。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三节，一章十三节你们找到了？找到好不好？请大家再念一下，一起来。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他说既然信了他怎么样，就受了圣灵为印记啊，是什么意思呢？哇，就证明怎么样，你是属于神嘛、啊啊，这个表面上你很了解啊，但是如果你对这个典故更了解的话，很有意思的。有一次我听到滕廷辉牧师啊在分享这个典故啊，他说你看圣经，如果看明白圣经的背景的，你对圣经更透彻的了解的。你知道原来呢犹太人有个习惯的，他买地的有这个习惯的，比方说这个地在这边啊，有一块地在这边，那我就准备买了，买以后我就放了定金，准备月底交割。就换了哈，那个东主呢，这个地主呢，就收了我定金以后呢，他就拿一个瓶，从那个地土上面拿一个土放在里面，然后呢封起来，打个印，在上面结了打个印，然后呢粘土的瓶呢就给我，那我呢拿一个瓶就回家了， 回家到月底的时候，我就用瓶的瓶啊，有印嘛啊，就来说，哦，这个是属于我的。这个典故就是这边的，就好像以前人犹太买地的典故啊。我就问弟兄姐妹啊，这个是叫什么意思？这个地代表什么，知道吗？天国。这天国去了没有？现在没有了，你去了现在看不到你的。但是我们应该，我们肯定去天国了，是不是？有个印记嘛，哈、哦。
对。
就说这个土，这个土的话，我们还没有到这边了，但是有一部分已经在我里面了哈、哦。你发觉天堂生活，你信主已经开始有了，不是有人平安喜乐嘛哈、哦？而且天国最重要是什么？朝见神啊，我们现在没有面对面见神，但是我们有感觉有神嘛，我们心里有个充实的感觉，因为圣灵住在神，借神就能住在我们里面，你发觉到就是什么呀，一个凭证什么呀，我们属于神的，就因为一个凭证怎么样，圣灵凭证的话，就证明我们以后就去往天国去的，就肯定了。就可以看看下面的哈，这里有九项，你看那个讲义上面不是有九项嘛哈，那里花大概一分钟勾一下，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没有？就信主有，有没有这方面信主有神跟你同在的一些感觉？一方面我们用经文，一方面就看见信主以后的改变哈。你看看，你勾一下哈，这九项里面有一些感觉的，你勾一下，待会儿来分享一下。花一分钟，我们大家勾一下，然后请大家待会要分享。勾的差不多了哈，好，我们就开始来分享一下吧。好吧，这次从弟兄这个方向的，弟兄你勾了几项？
五项
好啊，你可不可以找其中五项，其中一项特别强烈的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吧？
啊，可能是内心的平安。
内心的平安。
啊，有时候心里挤的时候吧。
啊。
特别是我啊，是啊，工作的时候如果。我是看病的，
看病的啊，医生来的啊。
啊，有时候看，有时候病人，不，有些有一些比较 difficult 的病人。
对对，运气啊，各方面的。
有时候就心时间赶的时候就比较急。
比较急就是。
有时候就我会向神祷告，
对，
说我不应该这样，就这个是，其实就是神把我放在这个情况里头，其实是一种考验，
考验你的内心，
也是啊，所以就求神给我一个安定的心，给我一个就有耐心，也是
有没有帮助啊？
有
帮助哈、啊，
就是好像也是有也是神把我放在这个情况，也是给我一个机会可以见证神一样，
是很好，
是可以是。反正祷告以后就有一种平安，是
感谢主，感谢主，
这个是我给你的一个功课。
很好，谢谢你，好，弟兄很好，好啊，弟兄你选了几项啊？
我选了六项。
六项啊？
嗯。
你选一项不是平安的哈、啊，就是其他东西特别有感觉，平安营给人占去了啊，所以你看看啊。
感受到神的爱吧。
神的爱的哈、啊、，OK、
对。
好不好举一些例子，为什么你怎么感觉到神的很清楚感觉神的爱？
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这种感受到也是一种信心的支撑。
嗯，
或许过去的话很多时候以为自己或者得到一些比如说好处或者做对什么事儿，或者觉得要不就是运气好，要不就是因为自己努力，但是后来信主以后觉得很多事情之间不是那么偶然的事情，
是
而这些好事情在背后
有一种神的一种帮助，
是，
所以能感觉到一种神的爱，
是感觉神的爱，
对，
无微不至的很多小事的方面，
对，所以很多时候会把这样一些事情，这样一些好处，我们得来的一些福分是归给神，
是，
而不是归给自己，
嗯，感谢神的爱，
对，这是那个信主以后，对一个信仰上的感觉，
很清楚的感觉，好，谢谢你，姐妹呢，你选了几项啊？
我觉得好像都有一些改变。
好，你选了一个特别的，除了他们爱的或者平安的话，有什么其他的哈？
我觉得就是罪被赦免的感觉。
罪的赦免感觉哈。
我觉得在信主以前，比如我惹我妈妈生气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过像信主以后就是对罪更敏感了。
嗯
哼。就是常常就觉得。哎呦，我那么坏，但是就能感觉到神，他实际上，如果我承认我是不对的，他还是在爱我，还
是
在引领我。
对。
虽然有责备，有惩罚，但是就感觉到他是真的是一个赦免我罪的，就是不嫌弃我的。
不嫌弃，感谢主。弟兄呢？你选几项啊？
我选了七项。
哦，七项了啊、哦！你特别强的强烈是什么感觉？
我选了我现在是对罪的警觉性。
OK， 好，不好意思，我分享一下具体的例子给我们听。
这个很非常具体的一项的什么，但是大体是比如说在不管在工作中也好，在这个现在教会生活里面也好，
是，
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说你现在就很有，说我自己吧，我自己的举止，比如说在工作里面。我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有些事情就是说可能 benefit 自己的工作，也有些捷径可以走，但是这现在就是说，我就想这个是不是对？
是对
的，符合公义的，符合神喜悦的东西。
是。
不喜悦的东西的话，宁可暂时的让你工作走捷径
啊，
暂时得利，你最好要放弃它。
放手。
这些罪的东西就是说神不喜悦的，最终是。是要跌入那个泥。
对对对，
所以有这样，有类似这样的警觉性，对
啊。所以工作里面很多试探，有时候要。
工作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
举个例子，要什么试探？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做的刚才你讲的那个做 research， 比如说、有些东西你可以 publish， 可以不 publish， 就是说比如说你为了好的，为了升迁的话，你可以乱七八糟什么样都可以
publish，
但是现在我觉得有必须有 high standard， 必须
integrity， 对，
就是说那些东西就是暂时让你得利的话，你最好放弃，不要 publish 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是垃圾的东西，
垃圾的东西。这种的话，如果是按照实数的话，哦，那你什么东西都可以上，就像一个饭馆一样，你 make good stuff， 不要 make bad stuff。
对哈。
现在就是说对这些对类似这种东西，一就是说非常神人切入之前。
感谢主啊，哎，弟兄可以在平常生活里面。就是活出来哈，抵抗那个啊，因为有时候真的我们做学术的话压力很大的，不 publish 怎么样就 perish 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压力很大，要教嘛。
我现在就是说我同时呢也得到神那个允许，就是说神就是说在做这事就有要么有力量做这个事情，就是说神告诉你说你追求我的国和义，我一样的不会全。
对对，会嫁给你的。
你不这么做的话，神给你更大的祝福。
是。
你说不定就是走得更好，在事业走得更好。
是啊，对啊，很感谢主，弟兄也愿意这个勇气啊。姐妹呢，你选了几项啊？
算是八项吧。
八项哦，有一项是什么项没有选呢？脾气没有盖好，是不是？一般都是这样选那个。好，姐妹来分享一下。
挑一项吧，就是说可能挑一个对别人的关心。
是。
我觉得信主之后，就是和信主之前最大的区别，你感觉这个对别人的这爱提升到一个层次，就说绝对是超过你自己能力或者说你自己心意想做的那个程度。比如说，可能以前，比如说你去关心别人，如果你的关心被别人误解了，或者说别人反倒来 不领情了或伤害你或者什么，你就说啊，那不关我的事，我也不去关心你了。
对。
但信主之后，你就发现神就是这样，没有条件的来爱你，所以你愿意去，就说哪怕别人伤害你的时候，或者说不被理解的时候，甚至你有些情况下你没法去关心别人的时候，你也愿意把它放在你的祷告里为他祷告。
是。
对，我觉得这一个就是说，其实我前一阵子经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我自己也没意识到我会这样，就是我一次我钱包被偷了，然后在没有知道确定被偷之前的话了，就是说我就说 OK 我就神说如果我偷的话那是我错，我认错。
嗯。
但是那天我给那个商店那个人打电话的时候，就是那个 safety camera 那个人，我就给他打的时候有一个预感可能会有人偷了，但是我也不确定。然后我就当时就在那等电话的时候，我就做一个祷告，我说神，这个钱包丢就让它丢了，但一定不要有人偷这个钱包来 sin against you， 就是犯罪得罪你。所以当那个 safety camera 那个人跟我说确实是有人偷了我钱包的时候，我就哭了，我觉得那哭是神的爱，感动的哭。
感谢神，谢谢。好，姐妹你选几项啊？
我选一项。
五项哈，你挑一项啊，特别有印象的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是那个对罪的警
觉性。警觉性哈。
嗯。
好，麦克风。对罪的警觉性。
是对罪的警觉性，因为我觉得，在信主以前的话，可能在就是家庭生活中，可能有时候经常会跟先生有一些不愉快的小事或者摩擦。
对对。
然后以前的话，就是觉得，不论觉得不管事情。你即使是我错了的话，我也希望他先来安慰我。
不认输。
对，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矛盾的时候，我经常就是会想起圣经上的话，也就是说，说你不要只看到别人眼中的钉子，看不到自己眼中的
梁木，哈哈。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我经常提醒我，我也自己试着去去努力。
有果效，
有果效，
所以老公真的安慰你了。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所以看到这个时候说圣灵的印证啊，真的确定了。我们不是没有去天堂，但是天堂有一种生活就在我们里面。教会其实就好像以后天堂的生活，里面弟兄有爱，会像这个家庭一样啊。我们一看到一点点啊，所以我们就这个题目是得救的确就帮助他确定。如果他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就帮他的确定他得救了。如果他已经得救但是不肯定的时候，他就给他看到神的话或者他自己感觉鼓励他，弟兄要往前走，姐妹要往前走，很快的一个半小时就过去了。好了，就请弟兄姐妹，刚才我是演练给你看了。好，我问你们，你看到什么东西，观察了什么东西，你在场或是其他弟兄姐妹，你看了什么东西，刚才一个半小时里面说一下有什么感觉。
我看到的是那个不是知识上的那个学习，是每一个人是心里头的。
没错，很好，非常重要。这个就是生命影响生命。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不但是更有果效，不但是在平常上课的话，平常有时候打电话去鼓励他们个别，甚至请他们出来吃饭。因为有时候小组方面他不方便讲很多，但是可能个别的话请他出来吃饭，他心里敞开的就更深一下跟他祷告，他会激动他的心的。那如果刚开始接新新什么已经有那么好的栽培啊，他有长得非常快，而且怎么样，长得很茁壮的时候，他很愿意去帮助人，你就发觉教会这个团契嘛，就很有活泼能力的。谢谢弟兄很好的分享，就是这个不但是个知识的传递，还是感觉到这个生命的交流。其他有什么看到观察到？是，
你刚才讲就把这些 parents 抽出来以后，然后这个主讲的人，然后稍微再总结加工一下，再放回去，
是
这样子，圣灵慢慢变大不起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
对，这个很好哈。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看到什么？ 刚才的观察的时候有 practice 啊，举例什么例子？怎么 practice？对，是没错，是对加强的引导，一方面他自己 practice 出来的经验，然后呢引导他越来越好，而且另一方面有很多鼓励，有接纳鼓励，就在培养里面好像小孩子培养他起来。还有其他什么观察到？